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潘维爱。现在是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，那么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思想创世纪第32章经文里头的内容啊。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讲过啊，这张圣经记录了雅各一生的转捩点。他经历了比努伊勒的事件之后呢，他的生命啊有很大的改变。过去他虽然是已经是属神的人了，但是呢他还是靠自己的肉体行事为人。可他现在呢经历了比努伊勒的事件之后，他成了一个愿意让神来带领他前面道路的人，他不再活在肉体当中。雅各的改变也正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必须经历的，我们必须追求完全来由神掌管我们带领我们，我们必须不要靠自己的肉体来行事为人，不要当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。上回的节目我们讲到创世纪32章第12节，今天呢我们接下去从13看到16节啊，13节到16节，创世纪32章13节到16节经文记载，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，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，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奶崽子的骆驼30只，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，驴驹10匹，每样各带一群，交在仆人手下，就对仆人说，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，使群群相离，有空闲的地方。那么我刚才读的是创世纪32章13到16节的经文，这是记载雅各啊要去见他哥哥以扫之前的一些安排。所以我要重复一下前边12节1到12节是怎么回事呢，就是说雅各他寄居在他岳父拉班家里20年啊，20年在那里他成家立业，儿女成群，但是因为受到岳父拉班那种不公平的对待，岳父坑他，所以他决定离开哈兰，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。他过去呢曾经两回欺骗过以扫，欺骗他哥哥，而且夺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，那么以扫怀恨在心，当年呢以扫巴不得把他宰了，所以他才逃出去的。现在呢他再回家，他心里啊对他哥哥以扫仍然是怕，当年的哥哥想杀他，现在的哥哥会不会杀他，这是个疑问呢。于是他就先打发使者来见以扫，而且呢谦卑的自称自己是仆人啊，弟弟说是哥哥的仆人你会很少听到，是不是？使者呢后来回来就报告这个雅各说，以扫啊正带着400人迎过来了。雅各一听400人他就怕了，他就求神救他，而且吩咐他的家丁说，全部的人马分成两队啊，你杀了我一队，我还有时间逃跑，那免得被以扫所杀害。果然那天晚上呢雅各就准备好要送给哥哥以扫的礼物了，那当然是一份厚礼了，那是经过精心巧妙安排的。他吩咐仆人呢将不同的牲畜一群一群的分开啊，当仆人赶着第一群牲畜遇到以扫的时候呢，他们要告诉以扫啊，说这是他仆人雅各送的，以扫收的那个牲畜，然后他就再走。 那又会以扫又会遇到另外一群牲畜赶牲畜的仆人，那仆人又会告诉他是雅各送的礼物，那这样以扫的心呢就会被雅各所送的厚礼软化。我们留意到啊，雅各向神祷告的时候呢，他是抓住神的应许，说神曾经应允要保护他，要厚待他。雅各是不是真相信神呢？其实不是的，雅各这时候啊，他对神并没有信心，他不相信神呢，他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和安排，你看都是出于他自己的小聪明，都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他根本就不信靠神。恐怕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也像雅各一样用自己的小聪明，我们在祷告里头把重担告诉主，把重担卸下来给我们的主，卸在主面前，然后祷告完了我们就起来了，而且又把每样的重担再一次放在我们肩膀上，自己挑自己扛，自己想办法，在世上找很多关系，找很多门路，找很多人商量，我们完全没有照圣经的吩咐把一切重担卸给主，我们没有完全的信靠主，这就是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错误，基督徒啊，在日常生活里头很大的错误，我们应该接受信心的操练。雅各在这里准备好一大群一大群的牲畜，你看刚才我们经文读了，有母山羊、公山羊、母绵羊、公绵羊、骆驼等等，又吩咐仆人要告诉他哥哥以扫说，这是你仆人雅各送给他的礼物，而雅各自己呢，他躲在后边，为什么在后边呢？他不是押送啊，他是好逃啊，一听风声不好，他哥杀了前面的仆人，他马上就带着另外一队人好跑啊，是吧？那下面呢，我们看一看这个二十到二十三节啊，三十二章的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。那么经文这样说了，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，因雅各心里说，我急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，然后再见他的面，或者他容纳我，于是礼物先过去。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。到了二十二节就记载，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十个儿子、十一个儿子啊，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。二十三节说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打发所有人都过去。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这里这个晚上雅各经历一件重要的事，来到这个亚伯渡口呢，先打发家人过了渡口，自己呢留在那。亚伯渡口是个很荒凉的地方，那是夹在两个山的中间，雅各当时的心情当然不会好，不可能好，心里充满恐慌疑惑，是吧？过去他坑了他哥哥，坑了他哥哥一辈子，在人来说可以说坑了他一辈子，夺取了他长子名分啊，很多很多都觉得说，在人来看他对不起他哥哥。这个晚上他打发了家人一切的牲畜过了河，自己留在渡口这一边啊，还是小算盘啊。如果他哥哥以扫追上来，家人是吧，相信不会有危险，就算有危险雅各自己也在后边，因为他觉得以扫要杀的是他，所以雅各呢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呢，自己留在亚伯渡口。从二十四节起就记载雅各一个重要的经历了，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节说，只剩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。哎，我们要澄清一下啊，有人说雅各和那人摔跤，其实圣经明明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一个人来跟雅各摔跤，不是雅各跟那个人摔跤，是那个晚上他心情那么复杂，那么惶恐不安，他想安静的时候哪有心情跟人家在那摔跤啊，是吧？没有心情的，在人来说心里很烦了，他不愿意惹事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不是雅各找那个人摔跤，而是那个人 来到这里主动的要跟雅各摔跤，找他摔跤。那么到底那跟雅各摔跤的人是谁，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猜测。那有人说是这，有人说是那。那我认为这个人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。有一处经文可以做这样的证明啊，在旧约何西阿书12:2-5这样记载：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犹送到埃及。那么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耶和华是神的名啊，那一晚来跟雅各摔跤的就是神自己。我们下面看，继续看25:26。25:26记载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明了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雅各他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啊，他的本性还在呢。到最后这位跟他摔跤的人啊，把他大腿窝给扭了一把，摸了一把就让他扭了。雅各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不是在摔跤，他是抓住那个人不放，他知道他跟神挣扎，教力没有用处的，只是紧紧抓住神不放，他才能够得到所想的。亚伯拉罕就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亚伯拉罕向神说阿们，他相信神，而神就因为亚伯拉罕的信算他为义。雅各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，这个时候他才懂得要紧紧抓住神不放，所以他死抓，就算到大腿窝让他摸了啊，瘸了，已经是你想哈、我们一个扭到筋儿的人啊，那个大腿窝就是我们针扎那个地方啊，如果扭到疼扯的，你根本没法动的，那个时候你还摔什么跤啊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他还紧紧抓住神不放。是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谁都一样，来到一个绝地绝望的境地，我们会信靠神，也愿意抓住神，因为神也愿意我们抓住他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也会随时帮助我们。那么27:28就这样记载，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，现在雅各不再喊雅各了，雅各就是个篡夺者，意思就是篡夺者，是个诡计多端的人。现在神说，你不要做诡计多端的人，你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他要在生命中要流露出以色列所应该拥有的新性情。所以你看29:30接着就这样说了，说那个人叫他改名之后，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。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30说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，小字，圣经有个小字这样的记载说，就是神的面的意思。这里我们看到太阳升出来了，雅各经过了比努伊勒，大腿就瘸了，是神让他扭到的，是神让他瘸的，神已经完全得着他，从此雅各过一个全新的生活，过一个完全依靠神的生活。那么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位大属的扫罗，他在罗马书7讲了自己的挣扎，自己心里的交战。扫罗胜不过自己的肉体啊， 最后他知道，只有完全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下，他才能够行律法所不能行，才能得胜。圣灵能在你生命里头行律法所行不出来的。所以降服是属于意志上的行动，雅各就在意志上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所以他得胜了。他不是靠摔跤啊，不是靠教理挣扎，而是靠完全的降服。神要完全的把雅各打碎，然后才使用他。同样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经过这样的对付，才能被神所使用。那么32章到这里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的确的，只要我们完全的降服神，只要我们完全的信靠神，像雅各一样把主权完全的交在神手里，神才能使用我们。那么最后说，所以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那么当然犹太教的人呢，现在还是这样的，还是这样不吃的。那么32章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接着我们继续来看33章啊。我们要留意神怎么对付雅各。雅各起初不愿意放下自己，他起先以为可以靠自己胜过一切，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，他还是不降服。可是神怎么样对付他呢？神只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，神只是这样用指头轻轻的、轻轻的就那么一摸，神就是这样的，只是这么轻轻一摸，就使他变得完全一点劲都没有，完全无助了。神并不是完全要把他打垮，神只叫他瘸了，叫他知道自己完全失去了抗争的能力，他没有办法胜过神，他只有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。我们看到雅各的改变，他虽然不是马上改变，可是呢却有新的表现。心理学家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习惯呢是由我们自己慢慢养成的啊，慢慢养成，在生活里头从少计多，于是有了习惯。雅各呢有一些习惯，他不是啊一朝一夕可以改过来，因为那是他的那个旧生命、旧性情，是吧？那样的一步一步养成了一些在性格上一些旧习惯，坑人呐、诡诈啊等等，是吧？他有时候也会落在一个旧习惯里头，但是呢他却会渐渐的有新生命的表现。到最后在圣经里我们看到雅各成为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，那真是很感谢神的一件事啊。从他一开始在他家里的表现，然后在哈兰地寄居的时候，他是属肉体的人呢、可到这到了32章创世纪32章这个地方呢，经过亚伯渡口的摔跤挣扎，跟神较力，在比努伊勒，一直到他下埃及，哎，雅各有了新生命的表现，他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特点经历，他过去曾经是属肉体的，那么在保罗生命里也有过挣扎，而最后呢，保罗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保罗生命中就有这3段旅程，就是悔改啊，他信了主啊，他以为自己可以过好基督徒生活。那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啊，信了主之后说，哎呀，我们信了主属主的人呢、我们当然要过好基督徒生活，还能过不好吗？以为自己很容易能够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，可结果呢，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真是毫无能力，真是一点能力都没有。保罗也是这样，他继续去行不愿意行的，他发现自己旧造的生命里头根本没有善，而在他新造的生命里又没有力量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真是哭笑不得啊。所以保罗最后这样的哭嚎嘛，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瘸子的身体呢，是吧？可是我们感谢神，在罗马书7章25节保罗接着就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是的，保罗 靠着主耶稣基督得到帮助，所以他说感谢神，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旧性情根本没法行任何对神喜欢喜悦的事，神悦纳的事，神喜悦的事，我们想做可做不了。我们不能在肉体中去讨神的喜悦。保罗指出，肉体是与神为仇的。在罗马书八章七八两节，保罗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顺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那除非我们完全的降服在神那里，让神在我们里头做工，不然我们绝不能得神的喜欢的。雅各的改变给我们看到啊，看到什么呢？就是说一个人完全被神得着之后呢，他会甘心乐意的降服在神的面前，由神来掌管他的生命。所以在创世纪33章里头，我们看到雅各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。那么这一章呢，就记载了雅各和以扫相会的情形，然后雅各就继续一直往前到舒哥去。我们来看创世纪33章1到4节啊，我们一块打开圣经，我给你读出来啊。创世纪33章1到4节，首先那个标题就讲这个和合本呢、圣经的标题弟兄相见。经文记载，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、拉结和两个使女，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连7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你看雅各为了保全他家人的性命，预先打发他们在前头走，而自己准备和哥哥以扫会面。那么他们相会的情景叫人很感动啊。也许呢，雅各远远看见以扫，看见他哥哥，就开始不住的俯伏叩拜。雅各不清楚他哥哥以扫的来意啊，不知道他是仇敌呢还是朋友啊，是恶还是善，而且他后头还跟400人呢。他们俩原是兄弟，更是双胞胎嘛，是吧，双胞兄弟。我深信神一定在以扫的心里动了工，使他不再憎恨雅各，也不再想杀害雅各。他们现在要把过去完全的忘记掉。然后创世纪第33章5节到9节的经文，我们一块看第五节，看的第九节经文说，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，就说，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雅各说，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。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，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，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。以扫说，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说，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。第九节，以扫说，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仍归你吧。以扫起先他不愿意接受雅各的礼物，而雅各呢，雅各以为这是他的策略啊，他这个策略一定能够打动以扫的心，我那么诚恳而且那么愿意拿出来，没想到多此一举，是吧。以扫他说我够了，我那么多东西你还给我干嘛？你看两个人哥俩的生命都有了改变，以扫说他自己已经够了，而雅各呢却坚持要他收下。你看10节11节的经文啊，雅各说，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容纳了我。11节就说，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，因为神恩待我，使我充足。雅各再三的求他， 他才收下了。过去呢，这弟弟双方吧都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一些东西，可现在不同了，完全不同了啊！就像那位爬上桑树要见耶稣的撒该一样，主叫他下来，而且到他家里去的时候，撒该的生命改变，他不再是那个榨取百姓钱的撒该，不忠实的税吏，他讹诈过谁，他现在愿意四倍的偿还。雅各的生命也被改变，他坚持哥哥收下他的牲畜礼物。在那个时代啊，如果一个人不接受别人给他的礼物，对送礼的人是个侮辱啊。所以以扫一想，收吧收吧，收下了。接着12到14节就这样记载了。12、14节说啊，以扫说，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就在你前头走。雅各对他说，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，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催赶一天，群畜都必死了。那么14节说，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，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的前行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。是啊，以扫愿意保护雅各，所以要在前领路。雅各说他的孩子小，牛羊啊小，恐怕走得不快，所以让以扫在前头。那15到17节接着我们就看到啊，我就不读了，就说以扫以前住在以东，现在他回到自己老家，他留下几个家丁照顾雅各。雅各来到舒哥，就在那里盖房子，又为牲畜搭棚了。雅各的确是有很大的改变啊，我们读到这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看到雅各原先所策划好要送给他哥哥的礼物厚礼啊，实际上当然是没有果效的。神过去怎么样预备拉班的心来伤害雅各，现在神也照样预备以扫的心来接待雅各。以扫很不愿意收下雅各的礼物，因为他自己已经很富足了，可是雅各坚持要他收下，他只好顺着人情收吧，不收会让雅各觉得很膈应很难堪，是吗？两兄弟和好如初，也表现得很慷慨很真诚。以扫现在很富足，不因为失去了长子名分有了亏损，所以他可以跟弟弟和好，跟雅各和好，不计前仇啊！而雅各的生命呢也充满希望，他跟拉班的关系平息了，跟以扫和好了，这一切都是神为他安排的。如果他得不到神的保守，他的结局那当然将会是很悲惨很悲惨的。所以在最后啊，在最后这个18节那里就说啊，雅各往示剑去啊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搭帐篷。是的，那么以后雅各回顾他的过去，也一定看到神的手带领他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好了，那么因为节目关系呢，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往下讲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